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走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》，作者林月锤。1933年的端午节，作为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，我出生了。我的家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大家庭，我有一个哥哥和五个姊妹，我们从小信主，相亲相爱，其乐融融。我家本在汕头做抽纱生意，产品出口，生活过得很不错。1938年日寇侵华，汕头沦陷，全家只好搬回到乡下揭阳县。我13岁那年，一些宣教士来到我们教会，讲到十字架上的救恩。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内心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。我没杀人，没放火，何罪之有？但当讲员说自私、骄傲、贪小便宜、说闲话、和别人不和睦等等都是罪时，我才开始意识到罪是指向人心的，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也是一个有罪的人。当诗歌唱道，主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时，内心被深深的触痛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讲道完了，我内心不安，就去找宣教士祷告。我的好朋友林维慈也当场决志，与我一起去。宣教士叫我们祷告，先由我开始。我竟然流利的一口气把自己想认的罪一一认了出来，像不理睬朋友，嫉妒朋友成绩好，搬弄是非，与人不和睦等等。认罪祷告完了，我好开心，如释重负。从此我心里有了圣灵的提醒，开始追求过圣洁的生活。每当我做了不光彩的、不合神心意的事时，哪怕只是说了一句假话，就会受到圣灵的责备，提醒我要马上认罪、悔改、归正。因着神在我生命中的带领，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。侍奉的喜乐。我父亲是全村第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信主以后为他父母祷告，后来他们就都信了主，并开放自己的家举行聚会，领了很多人归主。后来大伙儿就在村里建了一个礼拜堂。我从小参加诗班，15岁时当儿童主日学老师，23岁时有时要负责主日讲道。可惜的是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念神学，只能是自己看圣经和阅读属灵书籍。其实我跟维茨都很想献上自己的一生为主所用，但主有他不同的带领。他带领维茨达成了他的心愿，维茨做了牧师，而我们家因为被列为地主，受逼迫的厉害，根本就没条件让我念神学。但不论怎样，这都是神的心意，既然是出于神，我就默然不语，顺服他的带领。患难中的喜乐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家受到很大的冲击，由于我爸妈很爱主，受的逼迫非常的大，我们全家都受到管制， 他们绑着我妈的两个手指吊起来，用铁棍子打，一打就是几个钟头，我妈痛得呼天抢地的。我爸也被他们用枪捅，捅得他扑通一声扑倒在地上。这些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。1952年，我大概19岁的那一年，每天午夜2点，准时就会有翻身农民来我家敲门，来折磨我们。在寒冷的12月的一天晚上，凌晨2点钟，我们全家人从大宅院子里被撵了出去，父母被围在中间，我们在外边，极尽他们的戏弄。他们把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，让我们4代人挤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，没有床，只有一些稻草铺在地上，我们就只能合衣而睡。感谢主，尽管如此，我们心里因为有主，仍能靠主而喜乐。他们当时就给一些很小的地瓜放在我们的门口，地瓜根一条一条的，长得像高丽参。我爸很喜乐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都没有埋怨，反而高兴地说，看呀，我们有这么多的高丽参，就是有钱的时候也没买过这么多的高丽参呀，大家快煮熟了一起吃。我们就都笑起来。父亲的信心受过了试炼，好像晶晶一样。我们心里有主，有永生的盼望，知道在这堕落的世界，人本来就会受苦，所以我们不怨天尤人，靠着喜乐的心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土地改革以后，我家重获自由。1953年，我去找已经嫁在汕头的姐姐。之后，我考上了东庄卫生学校，主修药剂专业。当时，海南岛的人得了疟疾，传染得很厉害，要派大量卫生人员去，我就报名参加。在之后，我跟着医疗队来到了粤西农垦局，在粤西农垦医院里工作。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。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，整整10年，我的工资每个月仅有40多块钱，经济上非常紧张。我和丈夫于1958年结婚，他有海外关系，又是信主的，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工商业地主的孩子，是个坏分子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革命对象。每次红卫兵吹哨聚集，我心里就砰砰地跳，天天求主保守。我拼命地做工，以积极的行动叫人家不要来仇恨我、批斗我。圣经给红卫兵烧了。开始工作时，爸爸送给我一本新的圣经，上面写着鼓励我的话，要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学习圣经，听上帝的话。可是有一天红卫兵来抄家，把那本圣经烧掉了。没有了圣经，我就只能凭着记忆，有好几段经文常常出现在我心里，例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我天天念，每次念心里就有安定感，知道耶和华会保护我，他在我周围安营，派天使护卫我。我就是凭着这两节经文度过了文革的灾害。虽然我积极工作， 可是每次下放劳动总少不了我和丈夫。我丈夫的老家在河北保定，家姑是教会负责人，他们那里很穷，没有牧师，有时候大伯就当牧师负责讲道，还有其他几个人轮流讲。文革时，家姑把他们教堂的圣经都藏在我们家的炕里，可是都被红卫兵翻出来，就在炕里点火烧掉了。他们更是把家姑五花大绑着去游街，可怜家姑当时已经80岁了，缠着小脚，他们要她从早晨一直游街到晚上。她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倒在地上，好像死了一样。这时候折磨她的人才开始有些害怕，通知家里的人用牛车把她拉回去。文革时，很多夫妻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。我丈夫是内科医生，我是药剂师，夫妻各去不同的地方，住在别人家里，下岗三同，也就是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我不得不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女儿，7岁的带着5岁的，没人管。我父母因为也都在受管制，不能出来，只能留在乡下。在这样的绝境中，我心里只有依靠主了。我恳求主说，神啊，我把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父母亲都交在你手里了。每次祷告交托之后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平安。我知道神一定会答应我的，所以我没有因为牵挂孩子和父母而睡不着觉，该睡的时候还是能睡。信心同时也就这样慢慢地锻炼了出来，依靠主真的让我少受了许多的痛苦。当时的乡下人很穷，人们没有米粮，下岗的人带了粮票和现钱去。农村大队长把我们这些来落户的人当作救济款，分给那些鳏寡孤独和赤贫的人。我来到富光，住在一个寡妇家，她带着两个孩子，我把我自己的粮票和现金都交给她，来帮补她的生活。他们家穷得真的是一粒米都没有，每天就只能吃地瓜拆丝。所谓地瓜拆丝，就是把地瓜切开以后用水洗上它好几遍，让地瓜里的淀粉都沉淀下来，拿去卖钱，然后把剩下的地瓜干散放在屋顶晾干，成为粮食。我在他们家天天吃这样的东西，每天吃完两小碗的地瓜丝以后，一直要挑粪水挑到12点，人真的是撑不住啊，胃黏膜被粗糙的纤维磨得很厉害，有时候实在是饿得太过头了，连胃里的苦水都会吐出来。我的那两个可怜的孩子，7岁的女儿带着5岁的女儿，大女儿常常拿着两个碗来到学校饭堂的窗台下面，她还没有窗台高，只能用两只手掐着碗高高举起来说，叔叔请你给我饭吧。叔叔弯着腰去看是谁，然后就给他饭，他就拿回家分给妹妹吃，吃不完也舍不得丢掉，把碗放在桌子上。当时家家户户都开着门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人偷，有时别人家的鸡跑进我们屋子里找食吃，同时就把屎拉在桌子上。等到我回去时，就看见桌子上、椅子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饭碗，碗里长出了绿霉、红霉来，到处都是鸡拉的屎。尽管如此，两个孩子却得蒙神的看顾、保守， 1971年老三出生。文革的时候，我不敢向孩子们传福音，因为红卫兵总是哄孩子们说，你妈在家有没有祷告？你妈有没有讲信耶稣的话？告诉叔叔吧，叔叔会奖励你的。他们巴不得找到一点把柄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批斗我。孩子们都很机灵，都说没有。之后孩子们告诉我，我就更加警惕，不敢向他们直接传福音，只是在暗中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的前途交在主的手里。1971年，姐姐从香港来看我，带来了一个很小的收音机给孩子们。之后我给他们传福音，并告诉他们我们家有多少代是信主的，叫他们试试看是否可以收听到良友电台。每天晚上他们都听广播，也都信了主，最后在广州市东山区基督教堂受洗。实在是感谢主，那时候开始允许人们去礼拜堂做礼拜了，有很多青年人受了洗归到主的名下。记得在孩子们受洗的那一天，礼堂里面站满了人，我激动得热泪直流，因为我的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全都是因为主，是主在一切危难中保护了他们，是主亲自引领他们去相信他。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何等感恩，愿一切荣耀与赞美都归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林月垂姊妹的见证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姊妹与一家人虽然饱尝了人世间的种种凄风苦雨，但天父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，带领他们一路走过了人世间大小的风浪。主耶稣在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，对他的门徒们说，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愿这份平安也能住在您的心中，帮助您走过人生中一切的艰难。圣经上还说，人的日子如何，力量就必如何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